那么碰到这个刀兵啊，这个种种的战争灾厄啊，您能够忍受这种的痛苦啊，那就是安受苦人。还有贫穷、生病、种种不如意事啊，在自然界的气候上，冬天很冷，夏天很热啊，那么这些种种苦恼啊，你都能够安然忍受，就是安受苦人。不管他是有情无情啊，在你身上遭遇到的，无论是天灾人祸碰到了，你都能够安然忍受啊。那么觉得哎，我这既然是人嘛，这个世间是苦海吗？一大苦海呀。我们既然在苦海当中所受的，总是免不了苦啊啊，所以四念处里面观受是苦吗？那么您能够忍受这些苦恼，就叫做安受苦人啊。那么这两种啊，都是在四相上，四相上啊，平常时啊，这个行住坐二六十中所碰到的各种痛苦，您能够忍受，那就是叫做耐厌害人，安受苦人。第三，地刹法人，地四地的地，刹观察的刹，法佛法的法，地神观察佛法，修行得到受用，把这个佛法呀安置在心中啊，很欢喜的把它接受下来，得到佛法的受用，乃至得无生人，无生之理你得到了，人在心中安受啊，安然接受这个无生之法的道理，能够体证于心，那叫做地刹法人。这个由浅到深里面道理很多，又在理上佛法的道理啊，那么世出世间的真理，您能够体会了解，安然在这个心中啊啊接受下来，就叫做地刹法人。这是理上之人，就是得到物理的境界啊啊，这个没有办法说出来，物境啊啊没有办法用嘴巴表现出来啊，所谓不可思议啊啊，想也不容易想象表达出来啊，用言辞也没有办法表达出来啊，那么就是把这个佛法的真理安守在心中啊，得到受用啊，从清安的禅定乃至开发智慧，断烦恼了生死，这些法都能在心中啊接受下来，就叫做人。这个人是好的啊，是物理啊，所谓无生法忍呐 啊无生自理，这个法啊安然能够啊放在心中得到受用啊，就是叫做无生法忍了，那是最高的境界了。所以我们学佛修忍辱波罗蜜，要由浅入深，由四到理啊，慢慢学习，在平常啊遇境逢缘呐，碰到种种境界，您能够用安然的心啊来接受它，不怨天不尤人啊，那么能够安然忍受各种的苦恼，慢慢锻炼成为啊在这个一切法上都微不动的那种境界，那就是忍辱波罗蜜成就了。忍波罗蜜要到什么程度才圆满呢？各位《金刚经》读得很熟吧？啊，《金刚经》里面说的，佛过去久远界前，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修忍辱波罗蜜，做忍辱仙人啊。那么这个歌利王啊，无缘无故伤害他的身体，把他的身体呀、啊，割切肢解啊，手啊、脚啊，一段一段把它斩断。那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那个时候的忍辱仙人，他不但不动嗔恨心啊， 而且发愿要先渡他。啊，这个人很可怜呐、啊，他完全不讲理呀、啊，这样子伤害人的身体。但是我这是当然接受的，我忍受下来。现在我不但是忍受现在这个痛苦，这个人将来我成佛了，我还要先渡他。所以这个歌利王是谁啊？就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渡五比丘啊，那五比丘之一啊，那么就是前身就是歌利王啊。因为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受到他的割切身体，他发愿要先渡他，就是五比丘最先得解的啊，这个焦成儒啊。所以要像这个人肉仙人啊，歌利王割切身体结结肢节，他都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完全不动嗔心。经文里面说，如果当时我动嗔心的话，那就会有啊这个发生很严重的问题了。所以当时第十天王问他说：“你说你没有动嗔心，谁相信啊？”这个忍肉仙人就发愿说：“如果我当时动了嗔恨心，被他刀伤的地方当时烂坏，这个身体就坏掉。假如我当时真的没有动嗔恨心，那么以我过去历劫修行的道力啊，使这个被他割切坏的身体随时恢复原状。”他这个愿力一发，马上所有割切断的身体啊都恢复原状，跟原来好好的情况一样了。这就证明当时歌利王割切身体的时候，忍肉仙人呐、啊、完全不动嗔恨心。不但不动嗔恨心，没有反报心，没有嗔恨心，而且发起慈悲心啊，来发愿将来先渡他。所以这个忍肉波罗蜜要修到这种程度啊才圆满的。我们凡夫可不是这个样子，你骂我吗？你骂我，骂我一句，我要反骂你五句七句啊。这个记得小孩子的时候在读书啊，跟这个同学们吵架呀啊，那么或者是打架啊，都会有一句话说：打一罚七，你打我一下，我要打你七下，这样才够啊，才够本，要连这个力度捞回来啊。你骂我一句，我要骂你七句啊，你打我一下，我要打你七下啊，这就是众生心，不但是小孩子是如此。众生心啊，凡夫都是这样子啊。如果被人伤害啊，没有还报心，很不容易的，那是圣者啊。所以忍住波罗蜜到这种程度啊，才算像歌利王割切身体那不动嗔恨心，才算是圆满了。这是第三，禅提波罗蜜，就是忍肉波罗蜜啊。第四，毗梨叶波罗蜜，毗梨叶也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精进啊，精进大家都知道了啊，努力断恶，努力修善，努力度众生，这就是菩萨道上该精进的地方啊。那么时时刻刻回光返照自己，哎，我有什么地方不好？我有什么恶法？我平常所表现出来的有什么地方啊？对于菩萨道有不随顺的地方，慢慢要把它去掉啊，这就是努力断恶。我还有哪些善法没修到啊？每天要努力精进修善，增长这个善法的功德啊。那么就是努力修善，那么努力做度化众生事业啊。只要与众生有利益的，我能做到，随时随地都要发心去做。这就是努力度化众生啊，那么也叫做利乐精进，利益众生使他安乐，这就是菩萨道上该精进的地方，就是约利他讲，前两种是自利。这是第四，精进波罗蜜啊。第五，禅波罗蜜啊，禅裸波罗蜜，那个经本上的那个禅字下面那个是哪字呢？哪里的那个哪呀？它这个写法是古体的，古体的字，古体的写法这样写，好像周字旁一个歌，这个 么实际上就是我们平常写的哪里的那个哪是相同的，它这是古体字。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这个金本呢，是明朝的一位书法家写的华严经啊。书法家写的字，他有些地方他会写一些古体字出来啊。如果您不是连在这个禅字啊，就会变成这个字不认识了啊。它是连在禅字，你就可以知道它是禅哪，没有别的字啊，就禅罗波罗蜜。禅罗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义叫做定啊，也叫做思维修，思维修啊，文思修三昧的那个思维修习啊，思维修啊。心意啊翻作静虑，静虑静动静安静的静啊，那虑啊是思虑的虑啊，就是能静而又能虑，静表示定的功用，虑表示般若智慧的功用，那么就是禅定啊不止定而已，也开发智慧的。所以说由戒生定，因定发慧啊。禅若波罗蜜，佛法里面的禅多极了，简单说分三类，第一世间禅，第二出世间禅，第三出世间上上禅啊。把所有佛法里面的禅定啊用这三类可以包含殆尽。第一众生禅啊，这个世间禅，第一的世间禅呢，就是指的我们三界众生能够做到的啊，十界天的四禅啊，五十界的四空定，这个叫做四禅八定。世间的四禅八定啊，那叫做世间禅，因为还没有超出三界，叫做世间禅。这个世间禅呢，它有这个味禅与净禅的分别，味，味道的味啊，有我们吃东西的那个味道的味啊。比如说什么叫做味禅呢？例如说你一直修这个十界天的初禅的禅定，得到初禅了，得到这个禅定了，那个境界是很快乐的。你得到这种禅定的快乐，你就好像吃东西吃到很好吃的东西一样，念念不忘啊，留恋啊，不肯往前进，那就没有办法再往前进的。这种的修法叫做味禅。世间的人修禅定，如果爱着于禅味而不肯往上进，那就叫做味禅。那么如果你进到二禅，也是升起爱着；三禅也升起爱着；四禅也升起爱着，都叫做味禅。五圣界的四空定，空无边处定，实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假如你都有爱着之心啊，就叫做味禅。所以总染生到非非想天也不能出离三界，原因就是他爱着这个禅味，放不下，丢不开，结果呀就停留在三界，没有办法超脱。这个叫做四禅八定的世间禅，叫做外禅啊，就是只留在世间爱着这个禅味而不肯求解脱。如果是佛法修的禅定，声闻人啊，圆觉菩萨，他虽然修四禅八定啊，他不会爱着，他知道这个禅定的境界呀，要往前进才行，不能停留在那边，那就叫做静禅，清净的静叫做静禅。所以阿罗汉能证阿罗汉果，他要修九次地定，就是四禅八定，最后加一个灭尽定，也叫做灭受想定啊。那么他能够超出这个四禅八定的快乐的禅味，不至于爱着，那么能超出这种境界，心地清净，叫做净禅，才能超出三界。 四禅八定是世间禅，九次地定观练熏修叫做出世间禅，九种大禅定叫做出世间上上禅啊，《菩萨地持经》《禅波罗蜜》里面所讲的九种大禅定、自信禅等，那就叫做出世间上上禅啊。凡是大圣教典里面，无论经是论，他讲这个禅哪，讲禅，讲的最高的境界九种大禅定，那就叫做出世间的上上禅，这种禅定就能成佛。能到佛果的境界的禅，所以叫做上上禅，超出三圣圣道里面的声闻缘觉而且超出全教菩萨，由此可以进到就近佛果的禅定，那就叫做出世间上上禅。这些道理如果你想要研究的话，最好啊看天台中的这个所有有关禅定的书啊，例如禅波罗蜜次第法门这一部书，智者大师所说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他就从这个世间的四禅八定一直说到九次地定观练熏修四种禅定，通通都包含在里面。所以要了解禅定的道理，要看禅波罗蜜次第法门，要了解出世间上上禅，要看摩诃止观，也要看菩萨地持经之类的禅波罗蜜法门的那个教典，才能够体会了解这些都是一个名相里面呢牵动整个佛法的，没有办法一一细节 细讲，所以只能提示大纲内容如此啊。如果要专门研究这些道理，要看专书啊，就是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摩诃止观啊，还有像这个菩萨地持经里面的禅波罗蜜啊。那么所有大圣教典里面讲禅波罗蜜的这一门的这一品的经啊，都要细细的研究啊，才能了解的。这是禅定都。第六，般若波罗蜜，般若啊，这是破音字了啊，不是按照字的原字读啊啊，不知道的人就会按照那个原字读，就是一般的般，弱的弱，就变成般若啊。这里不念般啊，要念成波，所以有些地方啊写成这个水波的波，三点水的波，它就是恐怕你念错了。就用般若啊，般若就是用水波的波，因为这是同音的啊。般若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智慧啊，但是世间的聪明呢，跟着佛法的般若的智慧是不一样的。世间的聪明有好的也有坏的啊。你看从古以来，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你看中国历史就可以知道啊，那些做坏事的人奸臣啊，那些人他的这个脑力都是很高的，都是很聪明的，不是聪明人他没有办法做到那一点的但是他这个聪明呢走错路了，不用在正途上啊，而用在这个不好的地方。举例说三国时代的曹操，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奸不是忠啊，你看他的奸信多厉害啊，他在小的时候啊很会欺骗人啊，很会欺骗人。那么因此啊他的家里的人尤其他的父亲都相信他呀，认为他很会说话，很乖又很巧话又说得很好，那么因此他很会在他家里的人面前卖乖啊。那在外边呢他就胡作乱为了因此他的叔叔就跟他的这个曹操的父亲讲你这个儿子啊不行啊，要好好的教训他呀，否则将来会变成变坏的啊。 那么因此他的父亲也就提高警觉了，看这个小孩子究竟他坏在哪里呀、那么因此这个曹操他很有这个脑力啊，会想到这一点哦，知道他的叔叔啊去打报告了啊，说他坏了。那么因此有一天呢，他就要破坏他的父亲跟他听到他的叔叔的话不会相信啊。那么有一天他的叔叔来了，他在大门口啊，远远看到他的叔叔来，他就装病啊，就倒在地下倒下去，呼噜呼噜就一直吐这个口水啊，口沫一直吐出来，装那个这个疯癫的那一种的怪病出来。哦，他的叔叔一看，赶快跑进去啊，跑进去跟他爸爸讲，说：“哎，你儿子在外边呢、啊，发生毛病啊，如何如何？”哎，等到他叔叔跑进去，他站起来了，没事。哎，他的父亲跑出来，哎，不是你病吗？没有啊，我哪里有病啊？那不是刚才你叔叔说他进来看到你病，说没有啊，这是叔叔胡说八道啊。哎，这一来，他的父亲再也不相信他叔叔的话。哎，他的叔叔竟然会在他的父亲面前胡说八道，实际上是他装出来的，他的父亲根本没有看到他装的一面，所以结果哎，这个曹操真的他也好也会坏啊，好也在他，坏也在他啊。所以后来长大之后啊，有人这个看到这个曹操的像啊，他说这是乱世奸臣啊，治世能臣，乱世的奸臣啊、治世能臣啊、他很会搞政治没有错啊，但是他是乱世的奸臣。嗯，那么这都是聪明人啊，像曹操这一类都是聪明人啊。那么像这个所有历朝的历史你去看吧，你好好的去看啊、那些都是一些聪明人，可是这个聪明就是走错路了。所以古人说聪明智慧两路差啊、聪明跟佛法的智慧它是两条路的，不一样的，差别很大的啊、聪明枝叶慧根芽啊、聪明啊是世间的枝末啊、只有般若智慧才是根本啊、你要按照般若智慧去做才对的。所以佛法上的般若智慧啊，完全没有不好的地方，完全是纯粹清净的。所以佛的般若这个智慧不能用普通的智慧来看它，所以不凡，无不凡中啊，表示尊重不凡，尊重佛的智慧，不是像世间的聪明，所以还是保留它原来的般若的这个梵音啊，叫做梵字不梵音，四力梵经里面叫做梵字不梵音，字是中国字，念出来的音啊还是印度的梵音啊。那么这个般若波罗蜜道理也很多哦，如果要说的话不得了啊，大般若600卷哎，600卷的大般若啊，就是你看也有好久好久的时间呐、啊，平均你一天看它10卷呐、啊，也要600天呢啊。那么因此之故，这个般若的道理多得不得了啊，所以我曾说过呀，佛法虽然很多啊，不出戒定慧三无漏学。戒与定跟其他的宗教都有相似相同的地方，只有般若，般若任何宗教都谈不到的，他不敢说空的他又不知道什么叫做空的，所以般若的道理呀、啊、最为微妙这般若如大火去，四边皆不可着不能接触，触则即烧这个般若好像一个大火在烧一样一切油门到了这个般若里面都会被烧成空的东西南北都不可接触，出了就被烧那么这样看起来般若很可怕吗？不会的，般若又如清凉池啊，般若如清凉池，四边皆可入，入则清凉。你会用的话，般若好像清凉池一样前后左右东西南北都可以进去，进去清凉池就得清凉，所以般若 会用的清凉，不会用就被烧啊。例如说着空叫做恶取空，那就被烧了啊。你懂得空理，不执着以空，四离圆融，空有无碍，那就入清凉池了。这般若的道理很多，不能细说。我们平常念的般若心经就是全部般若的精髓啊。那么金刚般若里面对这个般若的道理呀、啊、也讲得非常的透彻而扼要啊。那么当然详细呀、啊、有大般若经600卷啊。那么其他还有八部般若，但是这个八部般若等于是600卷的大般若的同本别义，意义很多啊。如果看过600卷的大般若的话，所有般若道理都在里面了。所以佛法讲般若波罗蜜，般若要到什么样到圆满啊？这个六度圆满呢，到三期修复会的功德圆满才算是六度圆满。那么六度简单说只是按照这个名相啊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啊。那么啊，现在讲这个四等慈悲喜舍，也叫做四无量心，就是这四种啊，它是无量无边啊，无穷无尽的。从在世间法上修四世界的四禅，就需要有这个慈悲喜舍之心啊，何况是出世间的菩萨道，更是需要这四等之心啊。慈是娱乐之心，悲是拔苦之心，喜是娱乐拔苦目的达到了，生欢喜的庆幸心。舍不能停留在这个庆幸心里啊，把已经做好的事情要把它忘掉，舍重新找这个因缘呢，来做度化众生使众生离苦得乐的工作。所以有慈悲喜舍，简单讲四个字，它的内容是如此。如果进一步要细讲的话，慈悲喜舍都有它的体，也有它的相。慈跟悲啊，按照次序先拔苦后娱乐，但是顺着我们中文的习惯的念法，总是讲慈悲，不是讲悲慈。所以顺着这个慈悲的习惯啊，先说慈，然后说悲。慈以无嗔为体，就是内心要没有嗔恨心，内心没有嗔恨心啊，这个慈这种心才能发得起来的。所以内心无嗔为体，这是慈的体。相是于众生得到安乐，就是无嗔之心的表现。所以慈的现象就是使众生得安乐。所以慈心啊，以无嗔为体，与使众生得安乐为相啊。但是这个慈有三种分别：生缘慈、法缘慈、无缘慈。生缘慈就是众生缘慈啊，这个众生与我有因缘，而他有苦难，我必定要使他离苦得乐。生缘慈就是有条件的了，跟我有关系，有帮有他帮助我了，那么现在他有苦，使他离苦得乐，生缘慈。法缘慈范围放大一点， 不要管他与我有没有因缘，我看一切众生啊，那么都是该度的，以菩萨道的立场看，我都该去度他的，所以进一步范围放大了，就是法愿慈。佛大慈，什么叫做大慈啊？他的慈心没有条件，没有限制，无穷无尽，叫做无缘大慈。无缘慈就是不讲条件，没有什么缘故啊，总之佛的目标看众生犹如一直跟罗侯罗没有两样，要使众生得到安乐啊，这是佛的无缘大慈啊。我们要初学的人从众生缘慈慢慢学习到法缘慈到无缘大慈啊，所以叫做无缘慈同体悲啊，悲拔苦之心啊。那么这个悲的体呀，就是以不害为体啊，内心要有不伤害众生之心，才能够把悲心发得出来。悲是内心不伤害的表现啊，他对于一切众生都没有伤害的心啊，所以。